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天是6月25日星期二，财经世界将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国股指期货在星期二开市前基本持平，之前一个交易日 AI 相关的股票走势喜忧参半，部分股票下跌，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辉达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波动剧烈，连续三个交易的抛售令它庞大的市值蒸发了近 13%， 大约是4300亿美元。辉达的麻烦导致星期一各股指出现大幅的分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普500指数都下跌，而道琼斯指数就上升。美国四月份的房价数据将会在美东时间9点钟公布，随后消费者信心数据就会在10点公布，联邦快递收益预计将会在收盘之后公布。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星期一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他看不到美国经济有陷入衰退的迹象，并预料美国2025年将实现 2% 的通胀目标。耶伦还认为，美国通胀进一步降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住屋成本有关。为了解决高住屋成本的问题，耶伦星期一宣布将会在未来三年内透过新基金提供1亿美元来支持经济适用房的融资。美国前财政部长桑默斯在星期一表示，在应对通胀的行动中，美联储错估了情势，对通胀过度乐观，并说投资人不应该预期利率会从此大幅下降。瑞银经济学家星期一重申他们对美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预测，并预估联储局将会在今年9月开始降息。受夏季的强劲需求前景推动，以及中东紧张局势，还有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炼油厂引发的供应担忧，国际油价在星期一上涨，布兰特原油8月收购价上涨 0.77 美元 0.9%，每桶收86.01美元。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稍后公布的美国石油协会库存的数据。市场预计截至到6月21号的一个星期内，库存将会有所下降，现在正值夏季旅游高峰期，理论上需求会有所增加。在星期一，黄金价格上涨，同时投资者期待这个星期较好时间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现货黄金上涨了 0.5%， 报每安士 2332.62 美元，黄金期货收盘上涨 0.6%， 报每安士 2344.4 美元。跟着下来，我们看看美国股市开盘指数。在今天早上，美国股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道琼斯跌了 0.2%， 标普500指数涨了 0.2%， 纳指就上了 0.5%。跟住落嚟睇睇中国市场。喺星期二 A 股全日嘅震荡呈现弱势调整，沪指连续五日收跌，创业板指数下挫咗 2%， 截至到收盘，上证综合指数跌 0.44%， 收2950，深证成分指数跌 0.83%， 收8850.29，创业板指数跌 1.82%， 收1700.02。近5000只个股下跌，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是6482亿，连续三日低于7000亿，较上个交易日缩了474亿。飓风投顾郭一鸣认为，阶段来看，在跌破3000点而没有太多的止跌迹象之下，市场仍然或者有弱势震荡的趋势，而止跌或者是需要关注7月份的重要会议。在星期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弱，在岸人民币收 7.2628 对1美元，创近7个半月来的新低，中间价创去年11月以来的新低，之前中国央行调贬人民币的中间价。同时，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贸易局势亦都引发了市场的担忧。截至到今年，人民币已经跌了 2.2%，自从2023年年初以来，由于国内疲软的房地产市场和疲软的消费，人民币一直受压，殖利率下降导致到资金流出人民币，外国投资者亦都避开了中国股市。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我们，多谢你们。 在星期二，美股盘前辉达涨了 2.45%， 近三个交易日累计跌近 13%， 市值累计蒸发了大约4300亿美元。 HighPower 的首席投资策略师 Stephanie Link 上个星期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认为大股票被过度追捧。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 Airbus 表示，它将无法实现它商用飞机交付的年度目标，并计入与它的太空活动相关的减值费用。巴黎股市股价下跌大约 12%。 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继星期一上涨了 21% 之后，该股在本前交易中上涨 8%。 川普的 Truth Social 母公司在星期五表示，预计将会从行使的认股权证中获取大约6940万美元的收益。德国生命科技公司 Merck 默克集团表示，已经停止了一种用于治疗头颈癌的药物的后期测试。法兰克福股市下跌了 8%。 欧盟反垄断执法机构欧盟委员会在星期二表示，已经向微软通报了初步意见，即是该公司将 Teams、 Microsoft Word 和 Excel 等热门产品捆绑一起，是违反了反垄断规定。南韩现代汽车工会在星期一表示，工会同公司就加薪、延长退休年龄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南韩工会成员已经投票支持可能采取的罢工行动。波音公司已经提出收购它的关键供应商 Spirit AeroSystem Holding Inc. 报价大约是每股35美元，收购方式以股票收购为主。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因为挡风玻璃雨制可能出现故障以及货箱装饰条的问题，特斯拉将会召回共计超过23000辆的 Cybertruck 电动车。在星期二，美股盘前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哔哩哔哩跌超过 4%， 未来汽车跌超过 1%， 京东、阿里巴巴、网易跟跌。欧盟将会在7月4日起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 17.4% 38.1% 不等的关税。对此，中国亦都启动了因应的方案，以阻止欧盟加征电动车的关税。彭博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中国政府暗示德国如果能够说服欧盟降低中国电动车的出口关税，德国车企制造商可能会受惠。有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提出降低国内大排气量进口汽车的关税，以换来取消欧盟对它电动车加征高额税收的计划。北京政府目前对来自欧盟的汽车征收 15% 的关税。根据报道说，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上个星期六在北京和德国副总理以及经济部长哈帕克会面的时候，暗示了这个措施的可能性。报道指出，欧盟执委会面临的危险是，已经反对征收关税的德国可能会被它庞大的汽车工业说服，利用它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的影响力，打破常规，向欧盟执行机构和其他成员国施压。这种法律手段是容易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中共政府一直用胡萝卜同君子来说服柏林方面帮助它讨价还价。中国政府曾经表示，可能会对欧洲大型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这个举动将会打击德国车厂 Benz 和 BMW 等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由于担心中企可能透过美国云端网络业务向北京提供美国的资料，拜登政府已经启动对中国国有前三大电信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调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已经传唤了这三家公司，并完成了对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风险分析，但对于中国联通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中。尽管美国电信监管机构已经禁止这三家公司提供电话和互联网服务，但他们目前在美国仍然有少量的业务，而且仍然可以获取美国人的数据，好似提供云端服务和承包美国网际网路流量传送路线等。消息人士表示， 監管機構有權通過調查，阻止來自國外敵對國家的公司從事數據託管中心和互聯網傳輸服務的交易。這項調查是華府為了防止北京利用中企取得美國資料，借此損害其他企業、美國民眾或者是國家安全所採取的最新的行動，亦都是地緣政治對手之間不斷深化的科技戰的一部分。這樣表明美國政府正在試圖關閉這些被瞄準的中企獲取美國資料的所有剩餘途徑。互聯網分析公司 Cantic 的網路專家杜格·馬多拉話俾路透社知，佢哋係我哋喺全球嘅主要競爭對手，佢哋非常狡猾。我認為如果美國監管機構唔努力防範各種風險，佢哋唔會覺得自己履行咗職責。習近平坦言半導體業務如樽頸，創新力薄弱。自由財經報導，中共黨魁習近平坦言，中國在積體電路和基礎軟體等領域遭遇樽頸和限制。習近平的這番言論突顯了中國和美國的半導體對抗不斷升級。習近平在星期一的全國科學大會上發表講話的時候指出，積體電路、工業機床、基礎軟體、先進材料等領域的樽頸和限制因素。他表示，儘管中國在科學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創新能力還是比較薄弱，一些關鍵核心技術被其他國家掌握，以及面臨頂尖科技人才緊缺的問題。在上個星期，美國財政部提議的新規則將會限制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下一代軍事情報、監視和網絡能力至关重要的技术的对外投资。财政部长耶伦曾经表示，计划中的投资管制将会列为重点关注，并作为现在出口规则的补充。这些限制已经在2022年的10月宣布，标志着华府和北京的科技战升级，阻止先进半导体和制造技术和专有技术的对中销售。 AI 霸主辉达无极限，財報預測冇頭緒。輝達現在的股價交易水平大約是該公司未來一年預估營收的23倍。綜合各個媒體報導，過去一年多以來， AI 帶動市場對輝達晶片的需求激增，沒人能夠搞清楚輝達實際收入到底能夠達到多少，就連華爾街的分析師都沒辦法搞清楚，這讓他們對輝達財報的預估數據越發困難，多次淪為笑柄。不過，華爾街分析師並非是隨意編造這些數字，而是必須從公司管理層獲得訊息。然而，連輝達的高層都難以預測自己公司在未來3個月能夠產生多少營收和利潤。自從輝達的營收截至到2023年4月底的財季開始出現爆炸性的成長以來，它的季度營收平均比公司財測的中間數值高出了 13%， 是過去10年來平均誤差水平的2倍多。神星公司分析師柯雷歐表示，預測輝達這麼困難的部分原因在於，當需求旺盛的時候，供應量是最不確定的變數，這樣亦都令到輝達這麼獨一無二。彭博數據顯示，過去5個季度，分析師對輝達銷售額的預測和實際結果平均偏差了 12%。 根據目前的華爾街估計，輝達這個季度預計將會實現利潤147億美元，銷售額是284億美元，年增長137%和111%。中國上市公司紅博股份曾經宣稱和輝達合作，只是在2023年上半年股价就涨了6倍多，被誉为 AI 算力牛股，但后来发现根本是吹牛，股价惨跌。近期红博股份再因为一家七口套现20亿将公司卖了给17万股民的话题再次引发舆论关注。红博股份对指责表示，这个是外界的虚假陈述，误导了投资者。大陆媒体报道，有中国自媒体发现红博股份上市之后，游氏家族不断减持。根据统计，游氏家族在2012年到2019年间11次减持公司股票，而一连串的减持和大规模的股权转让，引发外界对游氏家族套现20亿人民币之后离场的质疑。 外界质疑的焦点在于目前鸿博股份的前十大股东股权比例总和不到 8%， 而且没有一个持股超过 2% 的单一股东，因此认为游氏家族根本将公司卖了给17万名的散户。在游氏家族离场转让他人为实控人之后，鸿博股份先后遭遇到股权被质押、司法扣押的状况。在今年的2月28日，鸿博股份公布说公司将会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控人状况。在星期二，该股价触及人民币 10.5。 2023年到现在，热门叛军青年运动向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发动攻击，随后巴拿马运河因为中美洲干旱水量不足限制船只通行数量，而且美国东岸、墨西哥沿岸、德国港口、加拿大铁路运输工人都爆出罢工问题。除此之外，大西洋两侧亦都出现供应链挑战。外媒报道，航运业不断加剧的动荡，全球海运价格持续提高，恐再度陷入疫情期间运输成本飙涨和塞港的困境。根据挪威海运分析业 Sinera 数据，2023年10月以来，由中国运去欧洲的40尺标准货柜已经由1200美元涨到7000美元。不过在2021年的疫情期间，最高曾经涨到15000美元。太平洋航线方面，2023年12月由上海运去洛杉矶已经由2000美元涨到6700美元，到纽约已经达到8000美元。依赖航运的进口商哀叹，他们在疫情期间遭受的另一个困扰的根源再次出现，即是即使愿意支付昂贵的运输成本，还不一定是有船，船期不稳定，还要负担各种额外费用。上述就是今天的财经世界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点赞，按个小铃铛来订阅。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